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二十余年风雨路，被法中走出的坚定与心声》，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2日。我是1998年8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在20多年的磨练中，经过各种困难、压力、干扰，走到今天，都是在慈悲的师尊看护帮助下步步向前走。蓦然回首，这路上有教训，有痛悔，也有幸运。师尊早就点悟弟子背法，可惜弟子人心太多太重不悟，心里总想这么厚一本书怎么能记得了。现在心里很后悔，这是怕困难，怕吃苦，没有修炼人对法的坚定与信心。2015年我溯江后，磨难来了。当时我住在儿子家，因户口没在本地，两地的派出所警察经常来骚扰，儿子儿媳受不了，叫我搬出去。那时我已71岁了，在租房的4年中，当地派出所警察也经常来找我，还安了5个监控器，连门缝挖空也安了摄像头。是师尊点化，我发现后叫同修不要到我的住处。压力虽然很大，但我三件事从没有放松过。2019年，同修资料点出了问题，因为是用我的身份证租的，这下省610邪恶人员每天5-6人到社区，每天都要审讯我，强迫我在三书上签字，勒索罚款50000元。房东叫我搬走，我没有了固定住处，直到2022年才有个住所。我在难中没有机会静心学法，内心真后悔难过，这是不听师尊的话造成的后果。2022年开始，我下决心背法，背法使我去掉了急躁浮躁心。我现在已背了24遍转法轮，每背完一遍都感到收获很大。背法心不静时，那一层的法理是记不住的，每明白一层法理，我感觉体内的细胞从宏观至微观也得法，呼一下细胞高兴地往上冲。背完一遍法，收获很大，提高很快，头上的公柱也往上升。师尊给弟子下的法轮、契机、机制、机能的运转、旋转，我能感觉到每天练功都不一样，力度又宽又大，没有肉身的感觉，都是法轮机制的运转、旋转，还能听到旋转的声音，刷刷刷，太美妙了。我悟到大法弟子要完成誓约，不负众望，要做好三件事，一定要静心学法，因为正念从法中来。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法是宇宙的法，谁也破坏不了，是大法在世上救人。我和 A 同修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讲，他发正念。我每天发2次正念，出门一路上都是正念，到目的地就讲真相。车上、车站、路上碰到有缘人就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前几个月我讲真相经常遇到干扰，被对方骂，你这个老太婆领共产党的钱，坐车又有乘车卡，你没出钱你还反党，把你抓起来 整你两下就把你弄死了，你老了不好好过老年生活，出来宣传。我说，共产党的钱都是人民纳税的钱。那天我也没救几个人，事后我想，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说明正念不足，邪恶没灭尽，没有清理那里的空间场，给救众生造成干扰。这样下去怎么完成历史使命？于是我每天晚上2点发正念，6点过也要发正念，路上车上都要正念正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是宇宙的缩影，具备着宇宙的一切功能。我悟道，有什么邪恶就有什么功能清除。我去外面讲真相时，敬请护法神排除干扰，请师父加持。我的眼神、笑脸、动作，每个细胞从微观到宏观，分分秒秒都把功能打出去，把不正的思想归正。这样，不想听真相的都高兴听，因为大法是无所不能的。我给学生讲真相，告诉他们什么是好学生，给大学生讲真相，劝他们去请宝书转法轮看一看，会给你带来天大的好处，同时劝三退。给干部讲真相，先讲真善忍的内涵，再讲做人的良心道德。干部、医生、教师、军人，各行各业都有三退的。一次，我在菜市场讲真相，特意让左右两边的众生都能听到。我说，大哥大姐你们好，你们三退保平安了吗？我告诉他们，2008年我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看到藏字石上显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有机会去走一走看一看吧，石头都说话了。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水到渠成，每个人取个化名三退了吧。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幸福。常念法轮大法好，庄稼人五谷丰登，老人福寿康宁，小孩德才兼备，说不完的好处。大家听得可高兴了，满脸笑容，连声谢谢。我说，不能谢我，应该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这样三退人数一周有40到80多人。学好法，多救人，精进更精进，抓紧时间多救人，不要辜负师尊几十年的慈悲苦度，兑现誓约，救度众生，圆满回天庭。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让我们更好地走好修炼的路。谢谢，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让我思想越来越清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0日。今天在背转法轮第七讲杀生问题中背道，特别是练功人，在修炼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上给你设了一点难，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是你自己的难，给你摆在不同层次上让你提高的。你只要一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是你自己的难，再一次点醒了我。 我突然意识到，心里装着这句话，怎么还会有怨恨心呢？一直以来，虽然我表面上知道法理，但是内心似乎并不能坚信，并提醒自己，我遇到的矛盾、困难都是我自己的业力，与他人无关。在具体的矛盾中，就忘了师父讲的法，只看到表面。比如，表面上由于别人的疏忽或者不在意，导致我自己的工作量加大；由于别人对自身利益的坚持，造成我个人利益的损失；由于别人的喜好，造成我在不舒服、不喜欢的环境中妥协；由于别人的不努力，造成我不得不更加辛苦等等。每每遇到或者想起这些事情，内心就会有波动，有怨气，怪别人怎么做得不好，不考虑我，给我造成了痛苦和困难。随着修炼的提升，这颗心在逐渐的减弱修去，但还没有完全根除。我还不能做到乐呵呵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把吃亏吃苦当成好事，还是会时不时抱怨。我悟到，师父已经明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业力，而且是我们自己生生世世欠下的。师父已经给我们消去了大部分，那么当需要我们自己过关消那一小部分时，为什么还不情不愿呢？还怕吃亏，怕吃苦呢？人在迷中真是迷啊。如果亲眼给我看见自己那如山的业力，我还会时不时的怨天尤人吗？那都是我自己欠下的，有什么不情愿还的呢？痛苦和观难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横竖都得过，实实在在的在那儿摆着呢。不是说别人怎么样了，自己就能得好了，就能不用遇到困难了，就能按着自己的想法舒舒服服了，就能过好日子了，就不用痛苦辛苦了，就没有烦恼了。这一切痛苦的来源不是别人给自己造成的，而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呀。别人只是配合我们表演一下，展开这一关，把那东西暴露出来而已。总是用人的思维看表面，就会产生抱怨，就会想不开，就会固执地认为别人不好，别人的错，就是向外看，不向内找。师父一直告诫我们，遇到矛盾要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心和问题。我悟到，就是因为当我们要消业的时候，业力和观难是我们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啊。那为什么要看别人呢？就是自己的业力要消掉了，自己的观难来了要过去。我们应该想的是自己怎么样提高心性，去掉执着，把这一关过去，找找自己的问题误在哪儿了，赶快归正，而不是看着别人的问题总是要修理别人。我们的思想和注意力都放在自身的修炼提高上，遇到问题能时时向内找，修得就快。总是向外看，思想和精力一定会消耗在互相的争论对错、争斗、指责、抱怨上，不但没有一点提高，还会被带动着加重那些执着心，走了和修炼相反的路。我想到，当我在矛盾中忍不下一口气的时候，想对方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时候，我怎么不想一想，也许我欠的是命债呢？也许我以前杀过生，造下很大的业力呢？因为师父说没有杀过生的，没有欠过很大业力的人都很难找了。选自《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既然人人修炼都可能有这个问题，那现在这点苦都不想吃，不想忍吗？我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杀生问题，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一生在讲能不能杀生，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大可能去杀生。这个问题的严肃与重要性还体现在我们生生世世所杀害的生命与所欠的业力上，反映到现在我们的修炼中，就是我们的恶缘、冤怨、业力与观难。我们应当理智清醒地正确去对待，无怨无恨地用慈悲和正念去善解、消业、还债、 提高心性，过关。过程中，千万不要生怨恨心，不要向外看，人心一翻出来就过不好关了。背法真好，能帮助我领悟到大法的层层内涵，也能帮助我消去很多思想业力、人心杂念，让我在背法中思维越来越清晰。我一定要把背法坚持到底。以上是我自己背法中的一点体悟，记录下来与同修交流，层次有限，有不当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明悟法理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7日。我是1998年9月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引领下走到今天，弟子感恩师尊的宏大圣恩。20多年来，虽然人心繁重，历经各种酸甜苦辣，但我随师返家园的心智不变，最终收获的是身心净化后的愉悦，踏上回归之路的幸福，生命境界提升后的美妙与殊胜。我把近期超法时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写字与修心。我写字向来潦草，尤其是一急就快，一快就乱画，那真是龙飞凤舞，过后自己都认不出来。也曾想练练字，可是没那个耐心，每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所以成效不大。以前曾抄过法，可抄完后一看，我自己都觉得羞愧。开始的几个字还可以，但是写着写着就又连又带，最后就乱画上了，字的大小不一，结构松散，疏密不均，整体看横不成行，竖不成列，就像一片乱草。自己也觉得这样对法不敬，所以就收起了再抄法的念头。从去年开始，我在水写簿上抄法，抄一段背一段，既不犯困，还记得快，记得牢。而且水渍一干，也不会留下难看的字迹，这样坚持了一年。一日，我到同修家，看到同修抄的法，字迹清秀隽永，错落有致，横平竖直，整整齐齐，我很是羡慕。可以想自己的字就别提了。虽然在水写簿上可以抄法，同时也注意把字写工整，但是毕竟不正规，我还是想在纸上抄，可一想到那凌乱的字就又放弃了。这样反复多次，一天又想到这个问题时，一个念头闪出，不要管字写的难看与否，只要用心去写，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抄法学法就行了。我抄法的目的是为了学法，不是为了表现我的字好不好，而师父看的也是我学法的一颗心，不是我的字。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有执着不悟而点化我的，那么我得找一找，先前是什么东西障碍着自己呢？写字时急躁，乱画，说明自己的心不纯，杂念太多，且心中没有敬畏。看到人家字写得好就羡慕，说明自己有求名的心，虚荣嫉妒，老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不如人，这是自卑，爱面子，攀比等等。谢谢师父的点化，找到这些执着， 我心中豁然开朗，不再纠结，重新拿起笔，在本子上开始抄法。先抄红银六，开始时我感到有一种力量抑制着我，我不再急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由于急切的想把字写好不出错，造成精神紧张，全身用力，没写多少字，手和胳膊就痛得伸不直了，颈椎和双肩又酸又乏。当我每天坚持，渐渐放松，形成习惯后，就能写得快了，但不再是乱画。由于我的视力问题，对于笔画多的字，我仍然习惯性的连笔写。时间久了，笔速快了，字又有些乱了。但我很快能察觉，就停下来稳一稳，接着再慢慢写。现在我越抄越爱抄，而抄法背法也成了我学法的主要形式。在抄法的过程中，我悟到，那股抑制我的力量是师父对我的加持，让我能稳住心态，在平稳的状态中抄法学法，全身心地融于大法中，容易焦躁的心渐趋平静，容易消沉的状态也在改变，一切不正的状态在大法中慢慢归正，而大法的法理也不断地展现给我。从中我还悟到，修炼中不要过于注重表面上的形式，关键是我们做事时的动机和心态，平静、纯净、恭敬，无执无求，无私无我，这才是我们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由此我又想到写交流文章，记得我第一次写交流文章，只是单纯的想针对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没想到是否能发表，结果明慧网发表了。后来生出了执着心，写文章就想发表，结果事与愿违，可自己并没有去找自己的心性问题，只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就不再写了。其实这都是求名的心在作怪，这个心隐藏得很深，只是自己认识到的太迟了。还有过去我也一直觉得自己没做好，没什么可写的，不会写，也就理所当然的不写了。其实这也是懒惰爱面子的心在作怪。修炼是修人心，而写文章是把自己修炼中最真实的心得体会，用朴实真切的语言写出来，是自己对自己的修炼做一个小结反思，而且在写的过程中，对法理的认识会更深更广，对自己的执着心也会有更透彻的认识并去除它，更利于我们的提高。这对我们修炼者个人而言，是记录我们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可以为其他人提供一个借鉴。更主要的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见证大法的威德，要回报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二部分，感恩师尊。近日我在抄法中抄到，至南美法会的贺词，师父说，谢谢大家，再一次祝你们的法会成功。我心中一震，紧接着在经文至欧洲法会的贺词的最后，师父又说，师父听你们的好消息，谢谢大家。还有几篇也是如此。以前在学这些经文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也看到过谢谢大家这句话，但我从未深想过，只当作是师父说的一句客套话而已。现在惊觉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期盼与无限慈悲。想想师父为弟子、为众生、为整个宇宙做了那么多，倾尽自己的所有，师父没有向弟子要求什么，却反过来对弟子说谢谢， 这是何等的胸怀。做弟子的应该无比的感恩师父的苦心救度才对，怎能让师父谢谢弟子呢？以前我看到听到有些同修用美好的词汇赞美师父、感恩师父，就觉得怪怪的，觉得他们太夸张，太会恭维。过节给师父敬香、上供果、磕头时，开始也觉得怪怪的，想自己只要心里敬师敬法就行了，何必要那些形式呢？而此刻，我为自己从前的想法感到羞愧万分，悔恨地流下眼泪，心中对师父说：师父，对不起，请原谅弟子的无知、愚迷、狂傲。这时我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一个捧，一个送，包含着师父对众生、对弟子的无量慈悲、殷切期望、无比的珍惜。这样的师父，不该用人间最美的语言去赞美吗？而且人也是神造的，那么人就应该用最美的语言歌咏神、赞美神，用最虔诚的言行表达对神的敬仰。作为弟子，更应以一颗纯净、恭敬、感恩的心对待师父，珍惜师父赐予我们的一切。再想想自己为什么先前会有那样的想法，其实就是党文化中的无神论思想在作怪。这种不敬神的狂妄自大、不知感恩的无神论思想，使我不能真切认识到师父的宏大慈悲，不能真正珍惜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而在修炼中懈怠、不严肃，去执着时拖泥带水，枉费了师父的苦心救度。修炼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我才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悟性太差了。我一定要彻底清除这个败物，用谦卑的心对待自己遇到的人与事，更要用纯净、恭敬、感恩的心对待师父。谢谢师父，让我这个愚钝的弟子终于又去掉了一层壳。在近期的学法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修炼无小事，修炼无捷径，无论大事小事，时时事事都要按照法的标准对照自己，都要踏踏实实去修自己，明悟法理，走正修炼之路，才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才能真正同化宇宙大法，才能随师返家园。个人目前的一点体会，请同修指正。